好，我们再看问答事宜。那么这一科呢，我们把它看一下科判啊，看二十五面。这个二十五面的替概，我们是分成三科啊。初呢是证明替概之法啊，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么第二是问答事宜，第三是判责欠修啊，这个是它的科是这样子。问曰。不善法广，沉住无量，何故断气无法啊？那么这个我们的心当中的不善的心所很多的，广大无边啊。那么沉住无量，就像灰尘一样是无量的。那么怎么地方只去五盖呢？答曰：此五盖中，即具有三毒等分，四法为根本，一则是八万四千诸尘恼法门。那么这个五盖当中啊。他事实上就记住了这个三毒啊，贪嗔痴三毒跟等分，这个等分就是三个都记住啊。有些人是贪重，有些人是嗔重，有些人痴重，有些人三个都记住叫等分。那么这个四法就是贪嗔痴跟等分四个法，是一切善法的一切不善法的根本。那么开展出来八万四千诸尘恼法门啊，那么以下就把它做一个这个归纳。一贪欲盖是贪毒啊，嗔恚盖是嗔毒，睡眠跟乙呢，这两个是属于痴啊，痴它会引申痴啊，属于这个痴所受摄。那么调回是等分啊，调回呢也包括贪嗔痴都记住。那么合起来是四分的烦恼，一个当中有两万一千啊，四中含有八万四千啊，这个数目我们就不要去执着了啊。自故除此五盖，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我们发觉这个智者大师啊，实在是，他的确是有广大的智慧啊。你看他能够在这么广大的经论当中啊，他能够抉择出一套修行的道师地啊，就告诉你怎么样去啊，记五言，合五义，去五盖，调五事啊，然后正修，正修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有什么善根发下啊，对治模式啊，功德相貌啊，所以智者大师他能够在这么复杂没有系统的经论当中，他能够抉择出一个修止观的这个次第出来，很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内心应该怎么去操作止观啊，这个的确是不容易啊。悟三判得欠修，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去五盖，譬如负债得脱，重病得泰，如饥饿之人得至丰国，如一恶贼得至免去安稳无患啊。那么这一下呢，赞叹这个去五盖的功德啊，先讲这个譬喻，说我们能够如实的去了知五盖的过患，来弃舍心中的五盖烦恼。就像是有一个人负债得脱啊，我们心中负债啊，心中很多的压力，现在把这个债务给还清楚了，心中很轻松啊。就像是有病得泰啊，这个盖啊，它有的盖是盖护你的明了性，有的盖是障碍你的疾病性啊。就像有一个人得病啊，就把这个病治好了。那么如饥饿之人得至丰国啊，这个前面是曰破厄，这个曰身善啊，一个体弱虚身体虚弱的人啊，到达这个有这个丰富的国家，得到美好的饮食，他的身体就强壮了。就是我们弃舍五盖以后，我们内心的止根观的功德就容易升起啊。如一恶贼中得至免疾啊，那么我们不但是身体止观了、啊，能够卸脱这个生死，得至免尽啊，能够破除烦恼，卸脱生死啊。那么在生命当中呢，安稳无患。那么前面呢是用这个譬喻来赞叹，这以下合法。行者亦如是，除此五盖，其心安稳清凉快乐，如日月与五事富裕，烟尘云雾罗诃阿修罗所障。则不能明照人心五盖亦复如此啊。那么我们修行止观的修行人亦复如此啊，去除五盖以后呢， 我们内心的相貌呢，平心安稳、清凉快乐啊，心中不再有这个盖覆的烦恼来障碍我们啊。那么就好像这个日夜的光明啊，它被五种事所遮蔽啊，烟、尘、云雾啊，这个云雾都是属于水蒸气啊，就比较高的叫云，比较低的称为雾啊，都是水蒸气。或者这个阿修罗王的手啊，会这五个会障碍这个日夜的光明啊。那么人心五盖亦复如此，它障碍我们的明了极境不能显现。这个我们这次讲这两颗啊，喝五欲去五盖，其实就是调伏心中的烦恼。只不过说呢，这个烦恼的身体的因缘不同，就是说假设这个烦恼的身体是由于外在的境界引生的啊，是由色身香味触的境界引生的，我们称为五欲。那么这个烦恼是内心自己升起的，那我们称为五盖，是这样子。其实合起来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几个烦恼。那么我们对这个烦恼在这个本论当中很明显了，就是喝者，而不是随喜，不是随顺的。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这个站在一个净土的修行人来说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所谓待业往生啊，横超三界，你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要跟弥陀感应道交。那么你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跟阿弥陀感应道交呢？仰仗的就是你的信愿成名三种资粮。但这三种资粮啊，它还是可以破坏的。就是说如果你平常对于烦恼没有喝得调伏啊，那临命终那个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它就破坏你的信愿成名。所以阿弥陀经他说这个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一心不乱，是这个意思。这个一心不乱呢，这古德解释啊，他把一心把它判作为定门，这个不乱呢判作慧门，智慧的慧。说这个一心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对佛号能够专一安住，这叫一心。这个还不难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啊，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这个我看是不是很难。这个不乱就不容易，不为烦恼所乱。不为烦恼所乱，换句话说你对烦恼有调伏的能力。当然呢，如果你平常都不修观，只是一路的修止，那你怎么可能以你这个几年的功夫啊去对抗你无始劫来所栽培的烦恼呢？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上说啊，说你早你昼夜弥陀十万念一百年，一天弥陀念十万声，念一百年，你所栽培这个慈名的念力啊，如爪中土，我们心中的烦恼如大地土，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完全要靠念力，你的土的力量跟烦恼抗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是生境界，一个是熟境界。那么你说我怎么能够不乱呢？不为烦恼所乱呢？这关键在于智慧的抉择，就是你看到了烦恼的真实相。因为烦恼会活动，来自你心中的颠倒，你对它产生错误认识，你认为它是常乐我净，你认为它是美妙的，你认为它会给你快乐， 所以你愿意随顺他。那么你透过前面的四个大师的智慧，他告诉你哦，你应该怎么去观察，当然不是打妄想啊，他会告诉你怎么观察哦，你观察他像大火一样，谁愿意跟大火在一起呢？把你的心中的功德都烧光了啊！譬如毒蛇，我们看到毒蛇就怖畏啊。那么譬如燕贼，他把你的珍宝偷走了。那么你可以从这两个当中呢，你就可以学习的如何去观察烦恼。那么这个烦恼被你一断以后，他的势力就薄弱了。虽然他也会有些习气会再出现，但是因为你这个观啊，观跟止不同啊，止是如实压草，观是从根本上破坏他的势力。你看那个蛇一眼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势灭，那是一个多大的力量啊。你看我们烦恼的活动，无明言行，语行言事，烦恼一活动创造业力，由这个业力啊创造一个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创造很多的生命体生老病。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势灭，势灭则生老病死灭，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是佛法有智慧，这是外道最难最难得到的东西。外道也有布施，也持戒，也忍辱，也有禅定，但是他们的功德是如此的脆弱，就是他没有佛菩萨跟历代祖师传承所留下这些观察烦恼、观察罪业的方法，他没有这个方法。这个是外道不幸的地方，所以他们对于烦恼一直是非常的无助。我好不容易花了几十年把它调伏了，怎么他一活动，全部把我破坏了？斩草不除根，与春风秋吹又生。所以外道很多人就身体邪见。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外道禅定破坏以后啊，身体大邪见。原来世间上没有涅槃，原来我们怎么努力不可能断除烦恼，我们怎么努力不能离开生死。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了禅定，他以为就是涅槃，然后破坏以后啊，他非常沮丧，他就认为说啊，身为一个人就永远应该流转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脱的，谁也没办法。身体邪见了，毁谤正法，谤无四谛啊，毁谤没有灭道二谛，这个是堕到恶道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两颗呢，这个倒是慈悲啊，他告诉你啊，我们怎么去喝得烦恼，就是说呢，我们一方面去支持名号啊，把这个心中的佛号的力量加强，但是你旁边要有一些观，观照的功夫啊，有一些不净苦无常无我，不是无常我，无常我是正观啊，就是前面这个是不净苦啊，用不净相，用苦恼相来喝得烦恼啊，来帮助你的正念，也是这个意思。我当然这个地方他讲出很多烦恼了啊，有贪嗔痴慢疑啊，他的所缘境也很多，有色声香味触的境界啊。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呀、啊，这个祖师说啊，也得不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务。你不可能所有的烦恼都在活动嘛，有的是种子位嘛，啊，那怎么办呢？现行烦恼就是这个烦恼已经在你的身心当中一次一次的出现了，已经是变成现行的活动。那你从这个地方先合得，先对治这个，因为这个势力最大啊。譬如治病，先治重者啊；譬如秦王，先则啊；譬如秦贼，必先秦王。就是说，当然我们说这个破恶啊，已生的恶法令断，未生的恶法令不生，这未生的恶法令不生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就是已生的恶法令断。祖师说啊，得不先行烦恼为修行之要务，先把已经活动的烦恼调伏、啊、那么调伏的方法不能用强压的，要喝者，视为他的过患喝者。 那么这个是讲到何五蕴和七五盖。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3面，今次调和第四。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个修习止观的内容分成了十科，那么前面的五科呢是一个方便，修习正观的方便，那么这个是前面方便的第四科，调和。那么这当中分两科，初先明修心之要，二正是调和之法，今初。那么在调和这个五事之前啊，先说明我们修心，这个修心就是修止观啊，因为止观正是所修正的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叫修心。那么在修止观当中呢，有两个重要的一个根本啊，两个根本要建立起来啊。那么第一个是真正发心，第二个是具足五正见。先看第一个真正发心。故行者初学坐禅，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应当先发大誓愿，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佛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这个行者初学止观。那么我们刚开始修习止观，这个当中呢，最主要的目的是欲修十方三世一切的佛法。换句话说，我们修止观并不是只是要得到一些人天的福报啊，你为什么打坐，就是要治病，就是要身体健康啊，这样小小的境界而已，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要修习十方三世的一切的佛法啊，成就诸佛一切的功德。那这当中呢，你首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应当先发大誓愿啊，你心中要先建立一个广大的一个愿力。什么样的愿力呢？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佛道。那么这个等于是发菩提心的意思的啊。在一切四谛论上说啊，我们这个要发菩提心啊，有四种的因缘能够发起菩提心啊。第一个呢，就是见佛神变。那么你能够读诵大乘经典啊，看到大乘经典当中佛菩萨依止他的这个禅定的三昧啊，现出种种的神通。那么你看到这个佛的这种神通自在的功德力啊，升起欢喜心啊，你就想啊，哎呀，这个无上菩提的功德袋太大了，我要成就无上菩提，我要成就这样的神通。那么第一个因缘是见佛神变而发起的菩提心。其次呢，闻法欢喜。那么你在大乘经典当中听闻到这种真如佛性的道理啊，这种实相的道理啊，你感到非常的法喜。那么这样的道理是从佛陀的这个无上菩提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你也是希望成就无上菩提。那么第二个就是见闻法欢喜。第三个呢是悲众生苦。那么你看到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在生死流转当中啊，受到这个老病死的折磨，而这些众生都是你过去的母亲啊，你看到这些乳母的友情啊，你想要救拔他们，那么你思维啊，你只有内心当中成就了无上菩提的功德，才有能力来救拔他们。所以呢，你悲众生苦发起的菩提心。第四个哀圣教衰啊，这个佛法的这些正法啊，是这个世间的光明。那么当这个正法在世间要消失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黑暗时代，大家就颠倒造罪业，所以说呢， 哀圣教衰啊，你看到圣教要衰了，你自己升起一个使命感，要主持正法，西佛会命，要发起的菩提心。那么这当中呢，这当中的四个内涵呢、啊，我们可能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是属于这个自身上的菩萨，啊，自身上的菩萨，他发菩提心的因缘，他多分来说呢，是偏重在思维佛的功德，啊，不管是佛的神通，不管是佛的智慧，啊，那么就是偏重在啊见佛神变，闻法欢喜而发菩提心。那么有一类的菩萨是属于悲正善菩萨。那么悲正善菩萨他发起菩提心的因缘就偏重在思维啊悲众生苦，思维在哀圣教衰啊。那么这个是这两个菩萨的一个发心的因缘不同啊。当然记住来说呢，就是智者大师说的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菩提啊。真正的菩提心内涵两个都是记住的，你一方面有一种心情要度脱一切乳母的众生，使令他们卸脱生死的痛苦，其实呢你也有一种心情要愿求无上佛道，上求下化，那么这两个都应该记住，但是有所偏重。有些人打坐的目的是偏重在度脱一切众生，有些人打坐的目的是偏重在愿求无上佛道，那么会有所偏重。这个是讲到这个正，正确的发心，真正发心这个正。那么这以下讲到这个真实，其心坚固犹如金刚，精进勇猛不惜生命，若不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那么前面呢是一种啊本质的一个正确啊，你为什么打坐？你不是要追求身体的健康，不是追求人天的福报，更不是为了成就神通三昧啊，你的目的是要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佛道。而这样的心情在它的量上呢，其心坚固犹如金刚啊，你内心对于这样的一种愿力啊，坚固不可破坏，就像金刚一样。那么在这个止观的修学当中呢，精进勇猛不惜以生命啊，智者大师啊就讲到这个不惜生命啊。我们要不修行呢、啊、你很难体会智者大师讲这个不惜生命这句话的内涵啊。但是你要真正要修行啊，你要从你内心的妄想当中建立一个清净的功德，而这个功德是要违背你无始的生死的妄想，逆生死流啊。那你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逆境会考验你，非常多的逆境，你本身的烦恼会障碍你，你的罪业也会障碍你，你的果报体也会障碍你啊，祸业苦啊，烦恼障、业障、报障。还有你无始劫的冤亲债主在鬼神道，他也会障碍你啊，这个天魔波旬他也会障碍你啊。后面讲到这个觉知模式啊，就是啊你有很多的逆境，而你之所以能够通过这重重的逆境的关键，就是你那一念要成就圣道，那一念要度化众生的心情啊，达到了精进勇猛不惜生命。你觉得你随时可以放弃生命没关系的，你以这个成就无上菩提为最重视。那么这种情况呢，若不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这个地方啊，智者大师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这个退转的问题。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很多人发心修行，但是真正成功的也不多，就是容易退转。那么真正发心求生净土的人也很多，但真正临终达到的正念的人实际上是不多 那么这个关键呢，就在于你在因地的时候是不是发起的菩提心。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啊，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传记啊，智者大师他22岁出家，啊不是出家，22岁受戒，那亲近慧思禅师亲近了8年啊，30岁，这个时候在这个智者大师当中啊，8年当中啊，学习法华三昧，得到了贤陀罗尼。那么30岁离开智者大师到瓦官寺讲经。在那个中讲了8年，啊，讲这个《法华经》《法华学义》《四禅波罗蜜》。那么这8年当中啊，他的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啊，不管是朝中的大臣，不管是民间的信徒，对他都有很大的皈依心。那么他到38岁的时候，他思维啊，他弘法的因缘只是外表的兴盛。实际的内涵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他能够放弃当时的名闻利养，而进入到一种荒山啊，那个天台山那个是个荒山野外啊，带着几个信徒到天台山继续的用功。果然在这个天台山的用功啊有所突破，啊，创造了天台的教观，使令天台中的教法更加完备，流传的更加久远。这个智者大师当初能够升起这样的抉择啊，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比如说我也看到很多的居士，也看到很多的出家众啊，就是说当然我们刚开始亲近三宝啊，多分来说是没什么资粮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啊，我们在三界当中啊，我们在这个颠颠倒倒的无明当中啊，我们受到很多的痛苦，好，皈依的三宝，修学的佛法，我们内心当中根据佛法的这些真理来操作运转，果然能够灭罪身上，内心当中升起很多很多的功德。但是有些人就在福报现前的时候退转，他就在这个通往这些大安乐的生死这个功德的之前啊，在这个路边的小花当中啊，就把它给障碍住了，啊，这种小小的顺境啊，就把它给迷惑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他因地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目标给确认下来，这是一个问题。你刚开始还不觉得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但是你一路走过去，等到你福报现前的时候啊，你没有菩提心你就通不过去了，这个障碍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这个楞严经上说，因地不争，果招依趋。你因地当中啊，要不争夹杂的名利，你在这个福报现前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你的福报所障住，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智者大师的慈悲啊，先明你修心之要，啊，就是你在修止观，你修止观以后，你根据佛菩萨的这样的止观的操作，你内心当中会从罪业的心事转成一个功德的心事，甚至于你在现身当中就会出现福报的相貌出来。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生面相，这个还是一种无常的生面相啊！你要继续的走下去啊，广大的功德在后面啊。所以说你在这个修止观之前呢，你一定要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佛道，其心坚固犹如金刚，精进勇猛不惜生命，若不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那么你内心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理想跟目标。再看其二，具足正见。那么有了目标以后呢， 还有一种智慧的抉择。然后坐中正念思维一切诸法真实之相。那么有了这样的理想目标以后呢，你在这个极境当中啊，要正念思维啊，思维什么呢？一切佛、一切诸法的真实之相。这个一切诸法，以大乘佛法来说啊，就是十法界的这些差别果报，十法界啊，佛菩萨的功德、人间的可乐果报、二乘的偏空涅槃，乃至三恶道的苦。那么这个果报当中呢，它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相貌，有一个真实相貌啊。这以下就解释什么是一切诸法真实之相呢？所谓善不善无记法，内外根尘妄事，一切有漏烦恼法，三界有为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故实地经营，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作。那么这以下呢，就把这个生命的真相给说出来哈。那么这当中呢，包括了一个因跟果的差别。先讲这个因相，这个因相有三种，就是善不善无记法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一动就是一个业相，可能是一个善业的相貌，可能是一个恶业的相貌啊，就是包括了善业、不善业、无记业啊，这是一个因地的相貌。那么这个果报的相貌呢，内外根尘妄事啊，这个果报的相貌就是十八界啊，五蕴六处十二入十八界啊，开合的不同，就是一个身心世界啊。那么这个妄事就是讲的这个前六事了，这个六事当然是一个内。这是身心里面属于内，这个根尘六根六尘呢是属于外啊。那么这个十八界，当然每一个人的十八界不同，不报道的人呢、他的根尘事啊特别的庄严美妙啊，福报差的人，这个根尘事就比较丑陋卑贱。那么这一切的有漏烦恼法、三界有为的生死因果法呢，是怎么来的呢？皆因心有，我们一念的心事所变现。这以下引证，故实地经营，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作。就是三界的因果啊，它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也不是自然出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地方啊，这大乘佛法的实相印就是这个观念啊，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作啊。这个地方我们从唯识的角度啊，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解释这句话啊，唯是一心作。唯识学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心事啊，有粗的心是有细的心，这个粗的心是当然前六识的活动那很粗显，那么这个细的心是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就是一个藏，它能够含藏无量无边的善业恶业的种子，就是我们过去当中的无量的生命，我们造了很多的善业，也造了很多的恶业，这些恶业善业都跑哪里去了呢？我们的生命啊，就像流水一样刹那刹那刹那的过去的啊，你造的业，你当时的行动也是刹那刹那的过去的啊，诸行无常，但是你的业力可也没过去，完全被你的第八识给保存下来。所以说呢，第八识它有变现一起果报的功能，就是假设你善业起现行，它就变现可乐的根生器界啊，就是你的这个诸根长得美妙，内心也特别的快乐。 如果你是罪业起现行，你的猪根就长得丑陋，内心也感到卑贱。那么这个就是由于你的阿赖耶识的一个业种子所变现，这叫因缘变，就是完全是过去的善恶业力的因缘所变现。其次呢，就是一个初显的分别，分别变，就是前六识，当然主要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啊，去分别你的根生器界啊，你会在这个根生当中安定很多的名言，名言的分别。当然这个名言当中也可能是随顺于烦恼的名言，就是所谓的片剂子，也可能是随顺于这种佛法道理的名言啊，能够随顺于这个言成实性。那么就是我们讲这个唯识一心座，就是包括了你现在的生命的受用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你过去的业力所显现的果报体；第二个，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去分别它，如何去面对它。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一切的果报，主要是你一念的心事所变现，也是你一念心事所去分别它。那么若知心无自性，则诸法不实；心无染着，则一切生死业行与止息。那么作是观仪，乃应如是起行与修习也。那么前面是偏重在内心的作用啊，它能够创造三界可乐不可乐的根生器界。那么这以下是说明这个内心的本质啊，我们能够了解内心啊是无自性的啊。这个无自性就是说啊，你内心的状态它是假借因缘的心习才有的，离开了因缘，你这样的一个内心的状态就不存在，所以它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性。换句话说，你内心的状态是可以透过止观可以改变的，因为它没有自性。那么内心没有自性，当然依止内心所变现的一切诸法也就不真实。那么心无染着，这一切生死的业力就停止下来。那么作是观仪，乃应如此起行修习也。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正见啊，就是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座。在楞严经里面啊，佛陀就问了一句阿难尊者说：“说阿难尊者，你知道为什么吗？说这个为什么佛陀啊，他每一个造作啊，佛陀的身体一动，佛陀讲一句话，佛陀的造作呢，都能够创造广大的功德。那么为什么众生的每一个造作呢，都会创造很多的罪业？”说这两个生命体啊，同样是一个有明了性的有情众生，为什么佛陀的种种的造作都是跟功德相应，这众生的造作呢都是跟这个烦恼罪业相应？他问这个阿难尊者说是怎么回事呢啊，那么当然阿难尊者不能回答。佛陀说啊，说这个主要的关键就是内心的迷悟。所以佛陀讲出两种心啊，一个是攀缘心，一个是常住真心。就说啊，我们今天在觉着一个生命体，不管你看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或者一只蚂蚁或者一只鸟类的众生，你怎么判断这个众生他是一个功德 或者是一个罪过，你去判断他的内心状态，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的生命是快乐是痛苦，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看那个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他也说，他说你跟一个人讲话，就知道这个人啊是有福报没福报。说这个怎么说呢？这有福报的人讲话他厚道，他这个讲话不会伤人，他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人啊，他的生命体啊可以预知他一生当中他快乐的时间多，痛苦的时间少。那么有一种人讲话刻薄，这个讲话就像刀子一样，处处伤人。你跟这个人接触，你马上知道这个人一生当中啊，他肯定他痛苦的时间多，快乐的时间少。就是你能够从他的内心状态啊，马上能够抉择出这一个人他是快乐是痛苦，看得出来。好，我们住在这个山上，看到很多的众生的相貌，有时候我会把佛法的道理啊再看一看，咦，佛法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山中啊很多的鸟，最明显的跟我们生命最接近就是燕子跟这个麻雀。这个麻雀是不会做窝，但是它就喜欢占那个燕子的窝，燕子是欢喜在我们这个住的房子下面窝，但是燕子它不在乎，你要占就给你，它就另外再找地方再做窝。那么麻雀占了窝以后啊，它没多久就把这个窝给破坏了，它这个也不会还好爱惜啊，它的动作我看它动作很粗犷。而且啊还有一点啊，这个麻雀的胸量小，燕子的胸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龙山石室的水泥水啊去倒的时候啊，你倒在地上，如果麻雀先来吃，它吃它的，就是这个燕子先来吃的时候啊，麻雀过来吃，燕子不会赶它走，大家有饭大家吃，胸量大啊。如果说这个泥水倒下去，麻雀先来吃，燕子来吃，那不得了，他们的集体的赶把燕子赶走。所以说啊，你看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麻雀的个性跟燕子的个性还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平常啊，麻雀的个性啊，它非常稳定啊，它看到我们一般人，它不怕的，除非你对它很亲近啊，你跟它有点距离啊，它就看起来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尊贵，非常的极尽。它不认为人家会伤害它，因为它内心当中从来没想过伤害别人啊。但是麻雀不同。麻雀你老眼看到它，它到地上去啊，它叼米的时候啊，它眼睛东看西看啊，怕你伤害别人，随时看怕你去伤害它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麻雀跟燕子的个性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麻雀的一生当中啊，痛苦的时间肯定是多。这个燕子它一生当，虽然它也果报体也有共业，是畜生的共业，但是相对于麻雀来说啊，我们看到这个燕子的时间啊，它安详的时间多，它有事没事就站在上面的地方看看风景啊，欣赏一下欣赏一下风景啊，心情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但是这个麻雀就非常的躁动不安，因为它老是去伤害别人，它也假设别人随时会伤害它。这个地方呢是说一个什么消息啊，说我们这个修止观啊，我们刚开始啊修止观是不容易，你要把这个钱啊去布施做慈善事业啊，一个月花个3000-5000啊，我是觉得不难啊。但是你要去改变你的个性啊，那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它是无始劫来你每一天每一个念头无量的生命当中所累积的一个强大的习气。